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路加福音查经的第十五讲。
我们前面说过，从路加福音第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都是记载耶稣传道的事工，其中包括耶稣传道的准备，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的事工，以及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
上一讲我们已经查完了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工作的部分，并且也开始查考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了。
有关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29节到21章的结束。我们上一次已经念过了19章29节到48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哀哭和洁净圣殿的事。同时我们也读了20章1到18节，论到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争论关于他权柄的问题，以及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所说的凶恶圆户的比喻。当耶稣发出严厉的警告以后，在场听见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可是究竟真正有多少人听明白了耶稣的警告而采取悔改的行动呢？
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宗教领袖因为知道耶稣是针对他们说的，不但没有警惕，没有悔改的心，反而变本加厉的要对付耶稣。那么我们现在就从20章的19节开始，继续来看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第二个争论。我们先念19节到22节，了解一下这个争论的问题和背景。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坦直的警告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气愤的想要把耶稣抓起来。耶稣既然来到他们的权力中心，又处处的责备他们不是，他们就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耶稣抓起来。
可是耶稣已经得到许多百姓的信任，因此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敢随便下手的。最后他们就制造了一个政治话题，要陷害耶稣，好让罗马政府干预除掉耶稣，于是派了一个奸细去套问耶稣，犹太人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罗马帝国规定，在帝国统治范围之内的人民都要缴人头税，可是近前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神，也不侍奉别的对象，所以他们私底下都排斥缴人头税。
这么一来，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耶稣就迎合了犹太百姓的心，可是却冒犯了罗马皇帝的命令，这样他们马上就可以以谋反的罪要求罗马政府处置耶稣。
是的，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耶稣就可以免去一场因为政治罪名而被处死的危机，可是同时呢，耶稣就会失去群众对他的向心力，犹太宗教领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找个宗教的罪名来处置耶稣了。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诡计。可是23节到26节说，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
罗马的钱币上印有该撒的像和该撒的国号，犹太人非常厌恶这种钱币，因为他们认为这违反了十诫里雕刻偶像和拜偶像的罪。
那个时候，耶稣要他们拿一个银钱出来，既然这个钱是从他们自己口袋里拿出来的，表示他们正在用这个钱，耶稣让他们非常的尴尬，因为他们既然用这个钱，就表示他们受这个钱上面那个政府的统治和保护，他们是属于那个政府的，所以他们理当把属于该撒的给该撒。
而犹太人又认为自己是属神的，他们当然更应该把属神的给神了。在这件想叫耶稣两难的陷阱上，耶稣却显出他的智慧，叫前来找茬的没有话可说。
不过他们并不罢休，接下来犹太宗教领袖第三次用教义的争论来套耶稣的话柄。这件事情记载在27节到3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犹太社会中的两个党派，我们从前也说过，对神敬虔的法利赛人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宗教的党派，他们坚持过犹太传统的宗教生活，拒绝被希腊文化所同化。
他们不但自己遵守律法，还用这些来判断别人。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相信复活，相信天使，相信灵界的存在。
而撒都该人呢，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党派，因为他们赞成被希腊化，融入罗马统治的社会，所以他们之中有不少是统治阶级的犹太人和贵族。在他们的教义里，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魔鬼。
在摩西的律法里，申命记25章第5节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所以他们就常常用这几节经文所说的情况来证明复活是行不通的。
于是耶稣从两方面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一方面是纠正他们对婚姻错误的观念，第二方面是说明复活的真理。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在34节到36节。
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耶稣用这世界和那世界来划分复活以前和复活以后的生命，他的意思就是人不能够用这个地上的形态来界定天上的生活。我们如果能够不用我们对这世界的认识来揣测将来那世界的光景，就会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可不是吗？耶稣回答的第二方面在37节跟38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
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同样是在撒都该人所接受的摩西五经里，可见他们读圣经只看见他们要看的部分，却故意忽略了他们不愿意相信的部分。
对，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神在荆棘火焰里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去世很久了。可是圣经用现在式的动词，说明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说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面前还是活着的。那么人能不能复活，这个问题就不辨自明了。
对啊，39节和40节告诉我们，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也就是说，耶稣的回答连自认是解释圣经权威的文士也佩服得无话可说。耶稣堵住了这些人的口，叫他们在自己的教义上也找不出叫耶稣被迫制造党派分化对立的把柄，对耶稣无计可施。从路加福音第20:41到21结束，就是耶稣在受难以前最后的教导。首先我们念20:41到44，耶稣有关弥赛亚的教导。
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我们说过，基督等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救赎者的意思。因为旧约圣经一再预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后来犹太人就用大卫的子孙来指弥赛亚。
可是他们认为，既然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当他来的时候就会恢复大卫的王国，复兴以色列民族。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叫他们思想，这位弥赛亚既然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又称自己的子孙是主呢？
文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答案呢、
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们，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即使耶稣向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不过在耶稣受死复活的事成就以后很多年，圣灵感动了保罗，在罗马书1:3跟4里面给了我们答案。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这也就是说，按照神的计划，由童女所生的基督必须有大卫的血统。不过耶稣不是来得这世界上的政权，他乃是要来胜过撒旦的权势，借着受死和复活叫人认识他是宇宙的主宰，万膝当向他跪拜，万口当向他承认。
接下来45到47，耶稣当着众人的面教导门徒，警告他们要防备文士的罪恶。这段经文说，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文士本来是专门抄写圣经的人，后来他们也解释圣经，成了当时圣经的权威，得到百姓的尊敬。
可是耶稣却责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该得到人的尊敬，而是他们故意做作，好穿长衣游行。这种长袍本来是文士在教导人的时候穿的，现在他们却穿着到处走，为的是要人家知道他是谁，好得到人格外的尊敬，问他们安，让他们在会堂里坐高位，在筵席上坐首座。
耶稣的指责，他是具体的指出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敬虔的外表背后充满了诈欺和虚假。本来他们的教导是不求报酬的，可是他们却利用人对他们的信任，假意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做很长的祷告， 叫那些容易受感动又无知的寡妇把家产拱手奉献给他们，所以耶稣定罪他们说要受更重的刑罚。
接着我们要开始查考21章，一般称这些是耶稣预言性的教训。这段经文也跟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的橄榄山教训互相关联。
路加福音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个和前面被耶稣责备的文士完全相反的人物，他就是一个寡妇。这寡妇的虔诚和诚实刚好跟文士的压榨虚假相反，他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也和文士在两个极端，一个是欺负人的社会名流，一个却是被欺压的小人物。
耶稣在这一段教导门徒关于奉献的道理，路加福音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我们根据旧约圣经知道，围绕在圣殿外面的院子有3层，最外面是人人可以进去的外邦人院，隔了一道门，就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的妇女院。再走到里面呢，就是犹太男人才可以进去的男人院。犹太人的文献也告诉我们，圣殿里有13个奉献箱，他们都被放在妇女院里较高，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位置。
同样的事件，在马可福音12章42节说，耶稣是坐着的，他从放奉献箱底下的位置，按照希腊文说，他非常仔细地看人怎么奉献。
圣经没有说那些财主奉献了多少钱，不过马可福音描述是若干的钱，原文是 pola， 意思就是不少钱。可是穷寡妇她奉献的是2个小钱 lepta， 这种小钱是罗马钱币里最小的单位，一个银子大概是当时犹太人的一天工资，也就是128个小钱。那么相形之下呢，我们就知道这2个小钱实在算不了什么。
可是耶稣却称赞那个寡妇的奉献，因为他投入的是他所有的生活费。
所以从耶稣对这个穷寡妇的称赞，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奉献的原则。第一，神看我们奉献多少是根据我们的能力。第二呢，神看我们奉献多少是按照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来计算的。第三呢，神看我们的奉献多少是看我们对他有多少的信心。第四，神看我们的奉献有多少是根据我们对他虔诚和诚实的心来计算的。
最后，神真正在注视我们每一次的奉献，只有甘心乐意的不计一切的奉献才会得到神的夸赞。
是的。在耶稣最后的教导里，末了一段就是耶稣对将来事情的预言，以及他教导门徒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耶稣所讲的信息实际上包括了回答门徒的3个有关末世的问题，这末世呢就是末后的世代。这3个问题以马太福音第24章3节所记录的最有代表性。第一，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发生？第二，你降临有什么预兆？第三，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
路加福音21章第5节跟第6节就是门徒这3个问题产生的背景。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从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和马可福音13章第1节的记载，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和门徒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是下午以后。门徒走在橄榄山山丘上，回头望去，看见圣殿 在夕阳的反射底下相当的耀眼，所以门徒就禁不住的对金碧辉煌的圣殿发出赞叹。
这座圣殿是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在主前20年开始建的，它的墙是用很大的白石头砌成的，殿顶上包了金箔，殿里还有一棵装饰用的金葡萄树，树上葡萄累累，每一串都有一个人这么高，所以圣殿的建筑实在是既壮观又华丽。
可是弟兄姐妹，前面耶稣称赞那穷寡妇的奉献，说那一无所有的寡妇在神的心目中是被纪念的，而现在耶稣却告诉门徒，这座炫耀着财富的圣殿将来却要被彻底的摧毁。
门徒们听见耶稣这么说，肯定特别的吃惊，因为他们知道圣殿的被毁不只是意味着财富的损失，更是意味着神要让犹太人面临一次很大的灾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件事情在主后70年果真完全应验了。
不错，金佩，因为说这话的是神的儿子，他不但是先知，是说预言的人，他也是祭司，就是把预言成就的关键人物，他更是君王，就是实际策划跟实践预言的全能者。
对，自从耶稣对圣殿的结局说出了警告性的预言以后，根据马太福音就知道，他们就一路走向橄榄山。门徒因为耶稣前面的一番话，就在第7节问耶稣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门徒希望知道多一点有关圣殿被毁的细节，可是耶稣借着这个机会，不但回答他们所询问的细节，而且连带的把圣殿被毁以后将来的世界所要发生的更重要的事也告诉了他们。
对，神容许圣殿的被摧毁，意味着神终止了有形的圣殿所发挥的功能。因为约翰福音2章19节那里，耶稣对犹太人预言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当神百姓离弃了神，拒绝了弥赛亚耶稣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把神的殿拆毁了，所以有形圣殿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主后70年有形圣殿的被毁，只不过是叫一个有名无实的建筑消失而已。
而耶稣却要在十字架上死，然后被埋葬，3天以后复活。从此以后，人手所不能造的圣殿完成了。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圣殿，敬拜神的人不再仰赖外表有形的仪式，而是根据内心的诚实来敬拜他。
当基督以他的身体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末后的世代就开始了。耶稣借着门徒的问题，逐渐地把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启示给他们。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第8节到19节有关耶稣预言末期以前的现象。其中第一个现象在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在这里耶稣说到末期来到以前的一个特征，就是会有好些冒基督名的人出现说我是基督。其实在原文并没有基督两个字，而是说我是。我是是神对他自己独一的称呼，也就是说冒名的人不但自称是基督，他也自称是神。
这种冒名假造的情况不但会出现在基督的教会里，而且也会出现在社会里。各式各样迷惑人心的宗教打着各式各样的名号都会出现。
是的，那些人以时间已经近了来制造人心里的恐慌，以致叫人轻易的上他们的当。所以耶稣又警告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接下来第9节说到战争要越来越频繁，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战争的频率、规模、使用的武器、发生的地区和影响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也越来越危险。
耶稣说，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意思是提醒门徒不要因为世界的乱象就以为末期到了。各方面都节节升高的战争只是末世开始的一个征兆而已。
是的，第十节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说到战争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是人和人之间的斗争。种族、文化、土地、经济利益、意识形态，甚至语言等等，都会成为人和人之间战争的理由。
在末期来到以前，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天然灾害发生的密度越来越高。十一节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正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印尼外海发生的海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然的灾害绝不是人手所能控制的。所谓的异象和神迹，就是只有神有能力做到超自然的事情。这些事情既然是可怕又大的神迹，当然指的就是神用自然的灾害对罪恶世界的警告和惩罚。
末期来到以前还有一个征兆，就是逼迫。我们念12节到15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
逼迫来自两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教内的逼迫，因为教义和做法的不同，信徒要遭到所谓自己人的逼迫。
事实上不久以后，门徒就经历了这些逼迫，几乎没有一个门徒没有被犹太教的人鞭打、拷问、监禁的，连主耶稣也不例外。
是的，另外一个逼迫呢，就是来自教外的，信徒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到政府、社会的迫害。历世历代所有忠心跟随主的门徒都遭受这些迫害。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3说的，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可是信徒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不用担心为自己怎么辩护，因为神应许信徒在受逼迫的时候要赐下口才和智慧。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就知道，门徒被公会捉拿审问的时候，真的表现出这种智慧和口才来，以致公会的人对他们无话可驳，伤透了脑筋。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句应许也是说到他们所见证的道是真实的，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无法消除真理的大能。
耶稣在路加福音12:4也说过，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最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信徒被自己的家人背弃。
16-19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连自己最亲信的家人也会威胁到信徒的生命。有许多人因为信了耶稣，家人认为他们背叛了族人的宗教信仰，就被他们排斥、毒死，甚至出卖。
不过主耶稣应许说，纵使我们为信仰的缘故受到亲人的伤害，甚至失掉生命，可是神的救恩是确实而牢靠的，他的拯救也是完全的，连我们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我们还记得在前面第七节，门徒问耶稣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会被毁灭，耶稣又再次的在底下详细的说明。这段预言不但说到耶路撒冷眼前的毁灭，耶稣也借着这个预言说到末期的时候，耶路撒冷另外一次永久性的毁灭。
这段经文是从20节开始到24节。20节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不到40年，罗马将军提多真的率领大军摧毁了耶路撒冷。
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耶路撒冷被毁前四年，也就是主后66年，罗马军队曾经来攻打过耶路撒冷一次，他们把耶路撒冷城重重包围，结果呢，犹太人竟然以少胜多，打退了他们。
不过，就在他们高兴庆祝的时候，城里的基督徒却想起主耶稣说过的，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这是城被毁的预兆。于是他们就照主耶稣在21节跟22节所说的，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他们就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四年以后，提多将军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相信耶稣预言的基督徒早就不在城里了，而那些靠着第一次得胜经验，相信耶路撒冷是神的坚固保障，就挤进去避难的人，一个也不能幸免被屠杀蹂躏的命运。
对，23节到24节，主耶稣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是代表行动不方便，不能够很快逃难的人。耶稣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警告，那灾难来得又大又快，必须争取第一时间离开。
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当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包围起来的时候，犹太人的内部正进行着派系斗争，结果自己一把火把粮仓给烧了。
当时耶路撒冷又挤满了难民和上来守节的犹太人，使得本来只有几十万居民的城一下子增加到了200多万，结果城里的人为粮食自相残杀，甚至吃人肉，真是惨不忍睹。
提多将军攻破耶路撒冷以后的统计，因为饥饿、瘟疫跟战争而惨死的犹太人大概有110万，剩下的97000多犹太人被罗马兵俘虏到其他地方去做奴隶。
提多将军不但进了耶路撒冷城，他也进了外邦人绝对不许进去的圣殿，把圣殿里的金灯台还有放陈设饼的桌子等等都当作战利品抬回罗马，又用圣殿里的器皿镶在罗马城的拱门上。这对犹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耻大辱。可是神说，耶路撒冷的毁灭是神报应的日子。
不但这样，耶路撒冷城以后的遭遇也像耶稣所预言的，一直被外邦人占据。以色列虽然已经复国，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收复耶路撒冷城。
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像耶稣在这里说的。
跟着耶稣进一步预言了他再来以前的兆头，在25节到28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当主来的日子靠近的时候， 它的兆头就是宇宙万象起了不寻常的改变，全地球的人类要经历苦难，还也要制造令人恐惧的灾难，这些都叫住在地球上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那个时候，人子就要从天降临。人子的降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先知但以理早就预言了。他说，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可见人子这个称呼对犹太人并不陌生，耶稣用这个称呼是要叫人认识他就是那位从天而来要统管万有的主宰。
耶稣再来的预兆跟后来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的异象一样，这位人子耶稣要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借童女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到死。可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却是以得胜君王的姿态降临，到那时神的儿女个个要挺身昂首，可是世界上其余的万族万民却要因为拒绝他的缘故，只有哀哭切齿的份了。
接着从29节到33节，耶稣还用一个无花果树的比方，叫门徒留心这些事情的预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耶利米书24章1到5节和何西阿书9章10节都说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无花果树发芽长叶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民没有随着国家灭亡而从世界被根除，这个民族的复兴就是耶稣所说的兆头。
另外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以色列的复国就是耶稣所说的兆头。主后1948年没有立国条件的以色列人，在既没有主权也没有国土，人民又四散在全世界的情况下，神迹产生了，以色列复国了，这是耶稣快要再来的一个兆头。
历史里，以色列民族多次遭受灭族的命运，可是企图消灭他们的人都成了历史。而以色列民族到今天还在，这也算是一个主来的兆头。
最后34节到36节，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不要被世界上的事缠住，反而要警醒，要确实知道当主来的时候自己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耶稣的警告。
37节跟38节说到耶稣在被卖、被捉拿、上十字架受苦刑以前，他把握机会传道。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金华牧师啊，我们算一算就知道，这是耶稣受难以前最后的几十个小时。
是的，
他在这个时候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提醒他们谨慎警醒祈求，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
的确不错，那些百姓如果知道那是他们最后听耶稣讲道的机会，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行动。我们相信有人在那个时候得救，可是更多的人不但没有得救， 反而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死亡了。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握机会，谨慎警醒祈求，盼望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我们都是挺身昂首得赎的人。
这一讲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再会。